只要让我们更靠近，主要让我们不仅紧紧跟随你，以致我们不会走错路，但主啊，也让我们紧紧的靠近你，好像我们能够学你的样式，好像我们的生命被你来改变，好像我们的心跟你的心一样，能够柔和，能够谦卑。好像当我们面对环境当中所有的挑战，就我们都知道神你掌权，不论是高是低，是顺是逆，我们不仅知道，我们相信你掌权，因为我们不仅跟从你，因为我们跟你走在一起。因为我们可以看见你怎么平静风浪，让我们看见你怎么走在水面上。你的怜悯，你的慈爱，怎么彰显在那些世上流离人身上？因为你说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我们不仅要跟随你，也是我们不会走丢，不会走错。但主啊，你说的，让我们能够跟你同负一轭，好像我们能够走在你里面，跟你走在一起，没有别的，主要就是让我们能够学习你的样式。主耶稣，步伐就像保罗说的，让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叫做 in step of the Holy Spirit， 就像我们因为圣灵而生，就要与圣灵同行。我们紧要跟随你，有时候我们靠着在你后面跟随，靠得近，有时候靠得远，我们只希望能够没有走错。但主，你呼召我们不仅要跟随你，而且要跟你同负一轭，为的是你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为要是你不仅叫我们得安息，你要安息我们。为的是不仅要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困难，满足我们的需要，你更是要我们能够面对所有的满缺乏，所有不足手，我们都能够依靠神，能够有满足。是的，主啊，我们越来越明白要怎么负你的轭，好像那个年轻甚至力壮的牛， 但却是没有人生经验的这流，他必须要跟着那老练的流，没有别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生命被改变。也因为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跟着你的脚步。你踏出那步，我们也踏出那步。你选择快，我们就跟得快一点。你选择慢，主啊，我就慢一点。我要像你，我们都要像你。就这样的跟从，就在这样的同父异儿的当中，就我们原来那个个性，我们原来那个脾气，我们原来那个思想意念，是吧，就被你调整过来。以至于过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发现我们确实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就确实发现我们更多的有主你的样式。不仅要跟从你，要紧紧跟从你，免得我们走错路。但主啊，我们要靠近你，我们要跟你同父一儿，好叫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好叫我的生命更多的有你，叫我的生命能够更多的像你。哦，耶稣，你说你的轭是容易的，你说你的担是轻省的，主啊，让我们进到这样的安息的里面。不是我们不努力，不是我们不热心，但是这样的努力，这样的热心，都是按照你的脚步，都是在你与你同在同行的当中来努力，在同一个步调的里面来热心。耶稣，改变我，调整我，让我们与你对齐。不是有时候我们都懂，但是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就与你对齐。当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想法、打算、坚持，跟着你的时候，我们就与你对齐。耶稣，哦耶稣，把众的与你同行，与你同父一轭，弄得喜乐给我们，让我们越走能够越走越习惯那个新的步调，越走越能够享受那个新的步调，因为我们是与你同父一轭。带领我们，带领我，带领我，是吧？原来我们跟在你后面，不见得听见你的声音。当我们跟你并肩来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容易听见你的声音。 甚至我们更加容易看见你的态度，我们就更加容易的注视你，专心于你，我们就更加知道不论前面的路是高是低是顺是逆，这条路是容易的，这个担子是轻省的。原来人生的路是可以走在容易的当中，可以走在轻省的里面。当我们与你同负一轭，耶稣，耶稣，哦，耶稣，抓住我们的手，主啊，用的手来围绕我们，引领我们，扶着我们，甚至推我们一把，总叫我们的步调能够跟着步调是配合的。原来门训就是一步一步，原来你把我们放在地上还有一段的日子，是让我们学习与你同步，好叫我们能够得着你的生命，柔和谦卑。哦，耶稣，哦，耶稣，爱你，爱你，爱你，喜欢跟你走在一起。哦，喜欢跟你走在一起。你快我就快，你慢我就慢，你大步我就大步，你小步我就小步。原来这一步要跳过去，我就跟你一起跳过去。耶稣，耶稣，主啊，让我不再跟这世界同步，但是跟你同步，让我整个思想念，我整个生活，整个习惯，不是在 according to 这个世界，不再效法这个世界，是跟着你，是跟着你。跟着你，跟着你，哦，耶稣，耶稣，跟着你，耶稣，耶稣。哦，耶稣，
一步一步紧紧跟随，同负一轭，
哦，耶稣，
与你同行，一步一步紧紧跟随你，与你同行，我的主，
我的主，
我的神，
我的神，
我的王，
我的王，
我生命的主，要负你的轭，
嘿，耶稣，
要学你的样式，一步一步与你同行，我是按你的形象，是造你的样式。耶稣，你到，
耶稣，你来，
你要恢复我，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紧紧跟随，
跟随你，
同负一轭，
同负一轭。
与你同行，一步一步紧紧跟随，同赴一恩与你同行。再近一点，
哦耶稣，
再靠近你一点，
耶稣，
耶稣你来，
你来，你来，
来带领我，
带领我，
再近一点，
再近一点，
再靠近你一点，
靠近一点，
毫无难处，
毫无难处，
与你同行，与你同行。
哦，耶稣。哦，耶稣，
再近一点，再靠近你一点，放下所有终点，脱去一切残泪，再近一点，接你一点，脱去终点，脱下残泪，与你同赴一恩，学你的样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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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你同赴一恩，与你同行，再别无所求，再别无所寻，与你同行，
就是你，
住在你里面。
在你里面，
在你里面，
在你的里面来成长，我们照你的样式来成长，在人生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靠着你来成长。我们再没有自己的目标，我们没有自己的打算，我们要因着心意，我们的心意，我们会殷勤，我们会忠心，我们会努力，但主，我们不会再坚持我们的意念，因为我们知道你才是有智慧的，你才是有能力的，让我们知道你不仅要教导我们，你一定会教导我们，因为你已经创造了我们，因为你已经拯救了我们，你一定会带领我们走回你心的当中。主啊，谢谢你道成肉身，让我们借着你，让我们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也借着你所成就的，让我们能够不仅与神亲近，也能够在神的里面，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来学习成长。主啊，我要叫我们要 更多的有你。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我们要更多的像你，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圣灵，亲爱的保卫师，陪伴我们，引领我们，教导我们，甚至改变我们的内位。神啊，圣灵，你不仅重生了我们，主啊，你带我们学习怎么走在与你同步的里面，让不仅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也让我们的服事能够彰显主的能力，能够彰显主耶稣的智慧，更是让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这样的氛围里面，让我们顺服神，好像主耶稣基督全然的信靠父神一样。主啊，我们是一个新造人，总不会再背叛你。主啊，我们相信你会保守我们的心愿，纵然我们有软弱，你会加添我们的力量。纵然我们跌倒了，但我们悔改，我们认罪，我们呼求主啊，你总不会丢弃我们。何等有福的确据，是因为这个确据，我们才知道我们有把握走完这一生，是能够走在新的里面。我们才有把握，有这个确据，我们在永生里面是有份的。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哦，亲爱耶稣，你是我们的榜样，你是头身，你是我们的兄长，你走过的路我们要走，而且你走过路不能任何遇到任何的考验试探引诱，你得胜，主啊，我们也要得胜，我们要得胜。亲爱天父，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蒙爱的，不论撒旦我们怎么用这世界来迷惑我们，恐吓我们，引诱我们，但我们知道只有你才是真正爱我们的，因为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爱我们甚至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圣灵继续引领我们向前，好像我们常常的活在父神的爱中，也让我们常常活在基督的荣耀里。我们是你的居所，你的帐幕在人间。哦，耶稣，何等奇妙的人生，何等宝贵的人生，因为你，都是因为你。所以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再次献上我们的赞美，因此我们再次对主你说，主啊，我们爱你，深深的爱你，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 你所谓一切的一切。哦，耶稣，耶稣，爱你，爱你，哦，爱你。更爱你，深深爱你，哦，耶稣，哦，耶稣，主耶稣，
爱你主，
哦，
深深爱你主，
哦，
我的神，
我的神，
我的耶稣，
耶稣，耶稣。
深深爱你，我的主，我的王。爱你，
爱你，
主，我爱你，不能没有你，不愿没有你。是我所求，
我所求，
是我所需，
我所需，
爱你主，主我爱你，爱你，
爱你，爱你，
只想要你，
爱你，耶稣。越信靠顺服你，我们就越深深感觉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当我们深深的领受到你在我们上的爱，主啊，我们就更深的爱你。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一条属天的路，也叫门徒的路。谢谢你不能在任何环境，因你的同在，就在同在当中，就在那环境里面，你改变了我们。爱你耶稣。主啊，我们不再会挂虑担忧，我们不再害怕。主啊，我们不会再埋怨，让我知道你会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已经经历到与你同父一儿。过去我们说我们要跟着你，有时候我们会跟丢，跟远一点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在哪里，但当我们与你同父一的时候，同父一儿的时候，这是何等的真实，你就在我们的旁边，你就在我的旁边。爱你耶稣，爱你，爱你耶稣，带领我们向前，带领你的百姓，带领你的儿女向前。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哦主啊，赞美你，我们赞美你，把荣耀赞美归给你。爱你耶稣。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OK, 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 第二章最后的两节，十七跟十八节，所以第二章的十七跟十八节，主耶稣道成肉身，第一个原因，希伯来书主要告诉我们，因为他让我们要知道，从人的角度，神把治理的责任，治理这个世界责任交给我们。为什么主耶稣就道成肉身？因为他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示范，可以这样说好，元帅、表帅或者先锋，他做的我们要做。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恢复的，就是我们要治理。第二个，我们会珍惜我们有个新的身份，跟以前不一样，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跟着主耶稣基督，从某个角度来，他是我们的长孙，从属灵的角度我们要跟着他，他有的也成为我们所有的，他与父神关系也成为我们与父神关系，当然我们永远不是主耶稣基督，但是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或者新的这么一个生命的改变带出来的角色，希伯来书要告诉我们，借着我们信靠耶稣，那当时从保罗的书信其他一个人讲到，为什么我们这么有把握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主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这位坐在父神右边的主，他说的，他不会把我们撇在地上成为孤儿，他会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几时住在你的里面，你就清楚的知道，不是猜，不是想，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他要告诉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神的儿子的角度，与神建立他的关系，也从一个人子的角度，怎么完成神的旨意。我们要谈到，为什么他要道成肉身？因为借这个完全的人，让我们知道一个信主人，有个得着主生命的人，得着神生命的人，这个人会胜过死亡，他不再被这个死亡所挟制害怕。其实有时候你想这个问题多一点，因为过去比较多机会了，这个威胁的这个追思礼拜，你总要想这个题目，因为底下有大堆的所谓的亲戚朋友还慕道，他们真想要听的是什么，他们真想知道是什么。第一个，没有人知道到哪去，如果还不信耶稣的，当然他们有说，哎呀我信这个，因为有的，但有说天堂地狱那个的，但有说那很恐怖，什么十八层地狱，有没有听过这个，所以搞不清楚啊。所以呢，你从他所爱的人走掉，我们可以清楚告诉他他到哪里去，也帮助他们想到，如果有一天他们离开这个世界这个环境的时候，他们可以到哪里去。那另外一个，不是你去哪里而已，那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不，在过去人生当中，不论你活多久，你所带出的错误，你带出的遗憾，这个账你清楚了吗？所以你看到很多的这个在追思，哎呀我先有机会的时候都没有做该做事情，所以有很多的遗憾，或者做了一些错事情得罪他，好像他让他这些我连悔改，我连这个回报机会都没有，他就走了。 所以另外一个，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纵然有个十全十美地方，你是带着从神来赦罪的平安进去呢，还是带着一辈子的遗憾，还没有处理到遗憾进去？有些人会想这个问题，有些人会想，尤其当他在特别在这种人离开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思想到人生的问题，不是思想到生活的问题。人没走都想，哎，我要怎么活？要换一个房子，换一个车子，换一个什么什么，换一个工作。但一想到在人生那个尽头的时候，这今生的生活一切对你讲都没有任何意义的时候，你必须会深深想你的人生的问题是什么。那如果这个答案没有弄清楚的话，所以他永远是对于死亡是一个害怕，因为死亡当然是一个 unknown， 是一个不知道的事情。问题有没有解决也不知道，在那个问题当这个的人生到一个世界不同的世界当中是一个怎么样世界，当时你可以听到很多天堂地，就很多不信，不是我们这个基督徒，就这些所谓的民间宗教，讲到十八层地狱，那个吓死人的，讲了很多所谓的灵界的故事，不过有时候有碰过一些的人走的时候，特别一些长辈，我碰过几次，他说天使来迎接他，但是我也碰过一些长辈走的时候，我不要去，我不要去，因为那边都是邪灵。所以人生啊，没有这么的简单啊，就是我今天过一天就过一天，但现在在兼忙碌，特别兼生活忙碌，可能这生活很辛苦，所以你在解决问题都还没有解，所以没有想到人生的问题，只想要生活的问题。或者你生活好的不得了，所以怎么 keep 住，怎么更多更用，所以也想生活，但没有想到人生的问题。但是如果真正要想到人生的问题的时候，你真要问一问，你有答案吗？希伯来书作者说，答案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怎么走完这一生？一生当中，他从来没有被死亡权势控制。到最后走完这一生之后，更加的让我们看见，他从死里活的，他已经胜过死亡权势，包括死的权势。但我们也提过，在神面前罪得赦免是必须的，在神的里面被神保守，成为神的儿女，跟神有这么一个关系是必须的。不然的话，真的我们最喜欢你出国吗？那个地方去过没有？我没去过。马上你一问一句话，有没有人来接你啊？有没有听过这个？你去国外的时候，我要到哪边去？什么要出去啊？你去过那边地方没有？那底下一定要问，有人来接你吗？感谢主，我听到一些的长辈，耶稣就在那边。最后那口气的时候，这是人生的问题。我感谢主，不是到我这种年纪的，我到我这种年纪才想，感谢主。但我三十几岁就想着问题，你有时候觉得哇，你会太消极了。人生啊，这个世界有的赚还没赚。真的，我一个的父亲的好朋友，他的儿子，我到波士顿去刚读书的时候，他也知道我到美国来，他是从 Philadelphia 打个电话给我，他家蛮富有，他叫我阿亮，阿亮你来了的。那时候我已经大概读了一年吧。我说都好辛苦，但他香港过去，他英文很好，那我们这个国家还叫熬这个东西。不，他碰一句话，你再撑一年，读完一年你去做事，美国好得不得了，你要什么就有什么。真的，年轻时候三十几岁，这你的梦想，这是你的人生的goal目标，没有错。 所以你的人生，我人这时候你所 focus 在于生活。不过主耶稣跟一个年轻财主，这个兄弟呢，不是财，他跑跟那个耶稣说，我要跟我的哥哥分这个分家，就分财物。主耶稣讲一句话，这句话那时候我还没有做传道人，不过那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人的生命不在于，我听不懂。坦白说，对我来讲，家道丰富是我母亲的期待，是我的期待，是我什么？这是我一生的目标。我最喜欢赚大钱，然后就管人。不感谢主，在整个那时候还算年轻人，我一直常问这个问题，所以我还是说了。我有时候对一些年轻人，牧师，我怎么这个预备啊，成为一个传道人？我最喜欢说的一个是长，叫你要怎么受训练啊，讲道啦、啊、牧会啊，怎么这个牧养啊。我最喜欢讲一句话，哎，真是很不错，你能听得进去。如果你不能够过一个简单生活，我不一定要做传道人，因为你会做得非常非常非常辛苦。你进到看到这个人有这东西的时候，你看到那个人有这东西的时候，如果你看到你的教会弟兄姊妹都是，如果从一个角，不是他们错，我不要误会意思，他们在努力，不然你心中会有个为什么我没有。有时候你看到连传道会讲，啊，他住得这么好，那何必呢？那你就不要做出来做传道人，因为你真的还是有本领去在这个世界上为生活来打拼，好叫你的家道能够丰富。所以我出来做事几年以后，也蛮当我进到最后一个工作，大概做了两三，就一个我在同一个公司，在不同的厂，当我坐在我的办公，才进去两个礼拜，我是一个人在问我底下你还要什么。我答不出来，我从来每个人都说啊，你进来这个位，甚至有个我那时候三十几岁 Paul Minter 叫 Paul， 他是波兰的，我还记得他六十几岁，他丢碰出来，他拉着好几个 pattern， 所以我们公司把他挖角过来。有时候跟他谈谈我工作上一些我不满意，那时候人年轻不满意就随便乱讲，他就安慰我，他说你要知道你在公司上，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这公司人都没有对我怎么样，不过他说公司人都很尊重你，我根本感觉得到。尤其跟人家这个 argue 啊冲突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觉得人家在看重你尊重？所以我要说在这里，一个人你需要真是面对。我说哦，你牧师你现在讲这么直讲这人生的结局，我现在年轻呢，我还是说 OK， 你活一百岁好了。如果你觉得一百岁不够，我祝福你活两百岁好了。但是你迟早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我不是面对就代表说人生就结束，你面对你才知道怎么活现在你有的日子。所以不是两个礼拜前呢，几个礼拜前啊，礼拜五同工给我一个 surprise， 这个叫做为我庆生。我是礼拜天，他是礼拜五生。所以他们准备动了，训政牧师要上去，让我们两个吹个蛋糕啊，要吹那个点个灯。我就讲一句话，其实对我生那天，生日就祭生传那天，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起码对我讲，可能你觉得很重要，所以人家忘记生日你会生气，但对我一点意义都没有。我的生日的解释是说，我每天活的日子，那叫生日。你生的日子还活着的日子才值得是纪念， 你生出来可能是个很富有的家，你生出来可能是个很贫穷的家，那都过去。但今天你每天的生活是找出今天生活的意义，那当时对我来讲我不如，如果今天我是知道我的生活是在恩典里，而且在恩典里面还能够服侍主，我就觉得今天这个生活着的日子才是值得纪念，不是几十年前的事情。我发现蛮多同工跟我回应，牧师，我从来没听过人家讲生日这样讲法。生日是你现在活的那一天叫生日，你觉得有意义有价值吗？还是觉得都是遗憾，都是遗憾？那更要紧的，如果有一天这个走完，那后面的日子，那我想只再解释一件事情：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今天一个蒙恩得救罪的赦免，他知道他的永生，他知道他跟神的关系，他知道他会活在神的面前。 OK， 我们在最后一点，有人是把这个中文是把16节跟18节放在一起，不过有些解经家呢是把这个17节跟18放在一起，那16节是放在前面。OK， 我们再来读一下17节跟18节，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再没有比这句话讲得更清楚，为什么他要道成肉身？因为他要跟他的弟兄就跟我们相同，所以再没有比这，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在第二章讲这么多，他特别用这句话把它讲，为什么他需要道成肉身？他必须要道成肉身，因为他跟我们相同，跟我们认同，为要在这世上，不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OK， 第一个是相同， 这句话的 logic 蛮清楚，为要什么？为要成就，为要在神的事上，神给他的这个的任务如果能够完成的话，他一定要道成肉身。那这个任务是什么呢？为要在慈悲的事上成为忠信慈悲的大，他要完成这个任务，他要扮演这个角色，这个角色非要道成肉身。那目的是干什么？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这边第一次用到这个字叫做大祭司，其实后面还蛮多解释，特别用麦基洗德来解释这个事情。那而且用这个 term 叫做大祭司，是希伯来书作者这时候特别也把它表明，不是旧约没有大祭司，不过这时候特别强调。那这边要讲一件事情，他那后面在现在先把就这个主耶稣这个角色把它讲出来，那后面还会再去解释。不过这边说为要成就，在要在神的为要成就这个慈悲忠信，忠信就信心，这里们不要不没懂，就 faith， 就 faith， 或许说信心，或是说对神的忠心，可以这样，所以这中文这样翻也很好。所以呢 faith 对神的信心，你就产生一个对神的忠心，你信得过他神，所以就会照神的事情去做。 OK， 所以信神跟所谓的这个信心跟忠心是一件事情的两面。那慈悲呢，这边讲，所以他要扮一个角色，这个角色一方面是慈悲的，这是对人，另外一个呢解经家有蛮多解释，那忠心是不是他忠心做完他工作，不有蛮多讲还是把它分开， 慈悲是对人忠信，这边所说他对神的忠心是为了完成神给他的使命。所以为什么要描写这个？如果他能够做成神要做工作，这两个工作要把两个的责任果效表明出来，人要感受到慈悲，神要知道他不是随便做，他是照着心心意来做，所以他就成为大祭司。 OK， 再说大祭司在后面就解释，我们再跳到后面来，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如果他要为我们献上挽回，他一定要成为一个大祭司，也现在挽回祭时候要完成神的两个的要求，一个就是神的慈爱，一个就是神的圣洁。 OK， 什么叫挽回祭？中文翻成挽回祭，有些英文也翻成挽，叫 propitiation 这个字，或许有些英文就翻成 atonement， propitiation 这叫挽回祭 atonement， 观念有点点的不太一样，但是是一件事的两面。 OK， 让我现在解释挽回祭。你读到圣经其他地方讲的挽回祭也叫施恩座，有没有听过这个叫施恩座？所以你读到罗马书的时候讲到施恩座，基本上是讲到挽回祭，叫做 mercy seat， 就是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底下有个施恩座，干什么用？挽回祭就是最简单的解释，挽回神的愤怒，叫他收回他的愤怒。那但是呢，神收回他愤怒不是他收回就收回，他一定要收回他愤怒，这是个怜悯。我是欧永亮，是个罪人，所以神的愤怒临到我，所以我没话讲，我死定了，我真的错就错了，在这个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我逃不掉的。所以呢，从神的公义的显明，我是死定了。那因为神的愤怒，从整个旧约圣经都神的愤怒临到那些抵挡他的，这是讲到神的圣洁，讲到神的公义，他要完成，不能够神就是哦算了，欧永亮我就让他去了，我的公义我的这时候暂时不显明，或是啊就算了，这次让他过去，没有，神是全然圣洁公义，所以。任何我得罪神的，神都会计较 in a sense， 他不是要盯着我，他小气，因为他是神。如果要回到他面，那这时候呢，神要怜悯我，所以用这句话。但是神要怜悯，神要给我一个 second chance， 给我一个机会。他不愿意他所造人沉沦，一点再有这个所谓的机会都没有，死定了，一生出来就死定了。因为走完这一生，就因为他整个都没有得救啊，整个的生出来就得罪神，然后一辈子走完还是得罪神，最后撒旦魔鬼去的地方就变成他去的地方。神说我要给这些人有个机会，这个机会是什么？就是我让他重新做人，我重新要恩待他，我重新要祝福他，但是这个人的罪要解决，这个人的得罪神了，那谁负这个罪的代价？谁去把他欧永亮过去所犯的一切不公平的事情，这个债给他算清楚？所以需要有人负上这个赎罪。所以两个字，一个叫 propitiation， 神挽回他的愤怒，因为有人负上 atonement 这个词就赎罪，因为有人付了代价，好叫基本上那个字的观念是说，我是一个奴隶在市场上，我本来是在那个一个主人的底下，我被他虐待，不过有一天有人把我买去了，所以他需要把我买去，他需要付钱给那个我以前的主人，我才可能够得自由之身，这 atonement。所以这两个翻译是有点不太一样的观念，但是同一件事情。我们怎么能够才能够脱离神的愤怒，收回他的愤怒？是因为有人帮我们付了罪的代价， 这叫 atonement。 原来这是大祭司要做的事情。这边说说，我们都读过这个叫有罪的担当无罪的，所以整个旧约就用这个没有玷污没有瑕疵的这个这羊要什么成为一个献物。你不能够拿个烂的去换一个烂的，你怎么去带？所以神需要找一个从来没有罪的，好叫他能够代替这个有罪的人。所以神找了半天，找到没找到任何一个人，所以只有说差遣他的独生的爱子来到地上，成为我们代罪。所以呢，如果读到保罗书信的时候，书信的主耶稣不仅是大祭司，他献上祭物，而且主耶稣本身他就是祭物，没有一个比他更 perfect。 他又是大祭司，因为他献上他自己，旧约大祭司他献上嘛，都献上牛羊这种，所以他还要继续，他甚至要为自己的犯罪要献上，要为自己的犯罪所谓的买赎就献上，然后再为百姓来这个赎罪日的时候才为这个百姓，他先要为自己。但主耶稣不用，因为他没有罪。如果他献上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为欧永亮要付上这个罪的，为什么？因为好叫神的愤怒离开欧永亮。所以这是大祭司所做的。然后那你说，就像上个礼拜在一个团体里面，那他不会痛啊，不会痒，那他是神啊。这就是要明白道成肉身的重要，他是神，不过在地上的日子他成为一个人，这个人跟你我一模一样，但是他唯一的是没有罪。就像旧约所讲的，在你所养的羊群当中要找一个没有瑕疵的一个献祭，在地上找不到，所以神差派独生的爱子，这样的话赎罪才能够真正的。如果他有罪，他怎么能够代赎呢？所以他有一个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也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既然成为你我一样的人，他为你要了解后面一句话，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你如果说耶稣来到地上他没有感觉到我们的痛苦，他只是走完神要做的事情，你就完全的没有抓住神为什么要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原来主耶稣道成肉身不是来地上走一趟， OK 神啊，既然欧永亮信我，神啊你就赦免他的罪，就不要再计较，不要再这个所谓的愤怒在身上。那神还是问了，那他犯这么多罪，那主耶稣说，那我已经为他付了这个罪的代价。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如果主耶稣没有为你我付了这个代价，神就说看到这个喜欢一点就说没罪，那个不喜欢的罪多一点，这个法官一样，这罗马书说这神是不公义 不公不义的神。所以神的公义一定，所以当这个有点题外话，不要告诉牧师为我祷告，因为谁欺负我，我已经打官司，求神帮助我能够胜过这官司。 OK， 既然你讲到官司，既然我讲到是在法律的面前，我一定要讲这句话，如果你要神帮助你，你真知道你一点都没有错吗？在整个 case 里面，你整个 case 这个 case 你所扮演的角色，你所经过这个 involved， 你一点都没有错吗？一点都没有不义吗？如果我祷告，我可以为你祷告，神啊，求你这种，因为这是我最不是最希望的， 因为我真不知道谁对谁错，所以神啊，求你在这个人身上显出你的公义，好叫他得救。这旧约的话，这以赛亚书的话，所以我唯一能够求的是神啊，求你在身上显出你的公义，好叫他得救。那前提是在这里，如果他这个人不公义呢？可能神第一个要惩罚是他。有些人听懂我讲就，他牧师，他先不要祷告。所以当我听到一些基督徒啊，我已经基督徒信主很久了，我也祷告，我也这个，我也做了这些事情，他觉得在神面前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他觉得神应该帮助他。讲得更白一点，神应该听他的。那问题是说，我们真是在神面前全然圣洁公义吗？不，有一个他是全圣洁公义，不，你的 argument 不要在，他是神啊，他根本没有感觉啊。但希伯来书就告诉你，他非常有感觉，因为他的苦，他受过你所受过一切的苦。所以这边讲，你我一个罪人，在罪的当中，别人犯的罪让你受苦，你自己犯的罪自己找苦吃，等等等等，不依靠神，离开神，自己走自己的路，你受了多少的苦？因为我们在罪中，在罪的环境当中。但是耶稣他没有罪，想哦，耶稣没有罪，但却他是受苦的。你就知道神主耶稣花了多少代价，他尝遍了人的苦，从罪来的苦。但是这位没有罪的要尝这样的苦，因为他要跟你我这个罪人认同。在整个的受苦当中，希伯来书是用了一个话来解释这个受苦，他前面多加一个叫做试探。换句话说，当有问题来的时候，我不晓得啊，比如说啊，我有个可能就哎呀，有人找我投资啊，合作啊，他讲了半天以后，你的钱呢放在别的地方没有，放在这地方，这样的话你大概有这个十倍的这个收入。虽然你还是问过了，可行不可行吗？啊，等等。如果你听多一点，可能被他瞒住也不一定，可能你已经知道有一点，他可能有些方法不太正确啊，这个问题我们碰太多，你还是跟着他。为什么？因为在我心中，既然去引诱我的时候，我投资最多就两分的利息，但投资他的话大概我有十分的利息，这叫什么？所以当问题出来的时候，没有问题我心惊胆跳，当问题出的时候那不得了，我苦不苦啊？做了不对的事情，我开始心惊胆跳，提心吊胆，我就苦。然后如果问题真被抓出来就苦，那更苦，因为我在罪中。可以听得懂吗？但是耶稣没有罪耶，但是他一定要受这样的苦，有重的试，所以怎么去受呢？他接受同样的试探，但是他能够胜过这个试探。但是在这个试探的过程里面，跟你我一样要受苦。我讲的太复杂一点，可能不过只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耶稣不需要受苦，可以听得懂吗？是因为为了担当我们的罪 atonement 赎罪，所以他必须要受苦。然后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有罪受苦是叫做什么？活该。但这个人一点都没有罪，他要担当你的苦，不是你的苦，还担当所有人的苦。 甚至一谈到弟兄姊妹啊，不是指定，我就包括我的问人的问题，太复杂，太复杂。有些是可以看的，因为他行为就错；有些行为看的没怎么，他动机就错。有时候他的动机当中还复杂，好像一半是为神，一半是为自己，所以你搞不清楚是对错，然后弄了一大堆苦来，你都不知道怎么解决。当然他找你，他找个大祭司，就希望解决这样的苦。所以呢，主耶稣要做一件事情，他来，他没有罪，他要解决我们的罪，好叫我们能够从苦里面走出来。所以他继续，他经历过我们的苦，因为他经历过跟我们一样的试探，但是在试探当中他从来不软弱。兜了半天，牧师你想讲什么？我要讲是说，一个基督徒你可以不软弱，跟主耶稣一样，这就是他道成肉身的目的。你不能说人都软弱的，人都是这样呀，你讲的也不对。但是我要补一句话，当你信靠主，当你生命完全交给主的时候，你可以跟主一样，你的生命不再软弱。可以听得懂吗？ OK， 我想今天我要把这段经文把它 finish 掉。这边讲到大祭司的时候，这个叫做 High Priest， 这主耶稣有一个身份叫做 Priest。不过你读到圣经的时候，主耶稣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叫做中保，有没有听过这个？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读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给我读第一节跟的约翰一书第二章一到二节，我们起来读。
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OK， 这边讲了这个叫做一位中保 Advocate， 这是中保。中保这个字如果一般用英文翻成 Advocate 就是律师的意思，有个帮你解释，有个帮你这个好像法律上 OK。 比如说我做错一件事情在法官面前，或者对方指控我应该这样，所以要罚多少，那我的律师他会帮助我，他过去有什么事，他做什么好事啊？所以呢，可能法官听完以后 OK， 罚是要罚，但是减轻就是了。所以律师要帮助我们，在什么时候帮助？是当我们犯错了以后。所以这边说的，若是叫我们不要犯罪，若有人犯罪，有没有听过圣经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同样的一个观念，他为我们的罪做了什么挽回祭。 OK， 你把这两个分在一起，把刚这个希伯来书，他叫 priest， 他知道我们的软弱。那英格呢，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求父保守我们，基本上这样说，让我们不要落在试探，让我们不要落在这个软弱的里面。因为他知道我们软弱，所以求神不要让这个事。所以主耶稣在主导叫我们脱离一些事，不要这免去我们一些事，脱离一切凶恶。这是一个，因为他知道我们软弱，他知道，所以他希望我们不要碰到试探，免得我们软弱跌倒。那事实上告诉我们，我们会不会软弱跌倒？所以这边是讲，若是叫人不要犯罪，但若人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所以呢，主耶稣还有另外一个，一方面他在父神帮我们 带球，希望我们不要跌倒，因为他知道我们面对所谓的试探，他站立得稳，但是他知道这种试探太厉害，欧永亮大概站立不稳，或许他绝对站不稳。神啊，求你让欧永亮不要碰到这试探，因为他知道这个试探多严重，因为他经历过。所以大祭司做的，不过这个欧永亮还是真的 不听话，居然落在试探，就被跌倒了，有没有救啊？因为这次主耶稣站在另外角度，叫做重保，神啊，饶恕他，惩罚是要，或是说这个怎么样？但是不要拿走他的这个性命啊，什么东西？因为我已经为他付了代价。那基本上在这里，基本上你要接受主耶稣基督，你要承认主是你的救主，是你生命的主。神，老约翰使徒约翰讲得很清楚，他不是希望我们跌倒，但是他有把握到程度，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不会跌倒，纵然跌倒软弱，我们还是有条路可以走。所以你，这是我们大家很熟的这些经文，我们读一下第一章啊，第九节，这是大家很熟的。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前面这个话是 key，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再说老约翰使徒也没有希望我们软弱跌倒，不过他知道我们会软弱跌倒，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要认自己的罪，认自己的罪，承认是个罪人，承认你不应该犯罪，承认你今天蒙恩得救了。因为这是小子啊，小讲了半天，是对信主人来讲，承认自己的罪，事实是犯罪，事实是我软弱，事实是我站立不稳。这时候我唯一的依靠，如果还可以回到神面前，我要呼求神的怜悯，主耶稣的救赎在我身上。祭司他是为我们代求，希望不要犯罪，中保也是为我们代求，是希望我们的罪能够从罪里面走出来，从刑罚里面走出来，当然绝对不希望我们再犯同样的罪或再犯，但是这是另外一个出路，当我们真心的悔改认罪的时候。所以很要紧的是，不是嘴巴讲讲，是要认罪。当每次圣经讲到认罪，所以都把它叫悔改认罪。认罪没有错，是讲到你的态度，讲到你的心中对整个事情你的弄清楚是错的。但悔改很重要，悔改是行为，所以你不再犯同样错的事情，这叫悔改。不要认罪了完以后又，所以我们很会认罪，但我们不会悔改。神啊，赦免我，我是个罪人，我们会认罪，认了也天天认罪，但我们都不悔改，我们都不改变我们的行为，这是蛮麻烦。主耶稣今天在父神的面前，站在祭司的角度，求神帮助我不要落在试探。如果看到有个人，比如欧永亮，他终于他不小心也好，在等他软弱呀，然后他呼求神啊，我得罪你，求你赦免我，我不愿意再犯罪，我会留意以后决定，起码这是我的信任。主耶稣说，我已经帮他付了一些罪的代价，神来给他再次机会。所以主耶稣做一件工作，不论是祭司重保，他就是代求，所以他是一位 intercessor， 所以 intercession 就是代求。什么叫代求？代求我跟你讲过，这个字很有意思，就 draw closer than we have a conversation， 我们靠近点，为了我们能够把话谈得清楚。主耶稣基督站在大祭司，他要跟神靠近，要把欧永亮的 case 讲得清楚， 你知道他怎么样，说他很软弱，所以主啊，你帮助他，不要让他受试探。或许他在主的面前，他在父神面前，如果父神的是这个法官一样，这时候你饶恕他，给他second chance，因为我已经付了他的，他也真心的悔改。大祭司也好，中保也好，大祭司也好，律师也好，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主耶稣相比，他父神这么靠近的。我已经说过，如果弟兄在后头，我要跟他讲一件事情，他听不太清楚，我要跟他，他说啊，欧牧师你讲什么？唯一的我可以把他讲清楚，就是我们靠近一点了，他走过来我靠近。再有没有一位比主耶稣基督更靠近父神，可以把你的 case 讲得这么清楚，以至于父神听明白了，听得懂，看到这个的替我为我代求的祭司，为我代求的中保，原来他已经为我付了代价。所以主耶稣在我身上这个代赎这个工作是一定有效的，一定被保守住啊！我希望能够讲得更清楚一点，不过我希望刚刚谈的你可以思想一下，一个基督徒不是不会犯罪，离开了耶稣就犯罪，耶稣花了很大的代价来跟我们认同，好叫我们相信要依靠他，我们就不会犯罪。因为他为我们代求，他知道我们的困难，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纵然我们软弱甚至跌倒，如果你真心的悔改，主耶稣说靠着我，你还是可以重新的站起来。耶稣怎么不是这样的在主面前走这样一个路吗？这为什么十年来，如果真的十几年，我们追求的只有一个目标，就你要认识耶稣，你要跟着耶稣，只有耶稣可以解决你一切的问题，你只有耶稣跟他紧紧靠近，他才能够帮助避免所有的问题。就是恩待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带领我们向前，主，我们是属于你的，主，我们爱你，我们深深的爱你，主，把我们带进心的里面，谢谢你，真的谢谢你，谢谢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你现在道成肉在我的身上，在我们每个人上做了奇妙的工作，不仅做了挽回祭，因为把神朝身上的愤怒收回去，那是因为你付了极大的代价 atonement， 因为已经付上那个赎罪祭。感谢你，再次把荣耀赞美归给你，爱你耶稣，再次说爱你，深深的爱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